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我们还有几个问题，必须要提出来说说的。第一个，现代社会上，密宗、禅宗都很盛行，密宗里面讲的寄身成佛，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么究竟成佛是怎么回事？我们不能不清楚，尤其不能够含糊笼统。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佛这一个字是从印度梵文音译过来的，其实这个字是可以把它翻成中文。为什么没有翻译呢？这在过去这个译经常中啊，有所谓五种不翻。那么这个名词呢，是属于尊重不翻啊，我们对这个名词很尊重它，所以用音译啊。它的意思是智慧，是觉悟。那么智慧跟觉悟我们很容易理解，可是佛这个名词里面的含义是超越我们的理解。他这个智慧是圆满的智慧，他的觉悟是彻底的觉悟。换一句话说，对于整个宇宙人生乃至于过去未来，真正所谓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觉，要到这样一个境界呢，才叫做成佛。诸位如果明白佛这个字的含义，你就晓得密宗即身成佛能成得了吗？就在现前这一生当中，或者你修学短短时间，你就能把宇宙人生的真相彻底明白了吗？如果依旧是不明白，那么换句话说，你没成佛啊。禅宗里面讲的比密宗说的寄身成佛了，我觉得他讲的要进步一点。为什么呢？他有条件，条件是明心见性啊，见性才成佛啊。谁能够做到明心呢？明是个动词，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现在的心不明了，现在这个心啊迷惑了。禅宗修学他所求的就是破除迷惑，恢复自信。迷的时候在佛法里面叫做心，觉悟的时候就叫做信。诸位要知道，心跟信呢是一桩事情啊。 所以心要明了呢，就叫做本性了。佛家也称之为真如。即使你见性了，你明心了，这个时候就称你做佛，你就不是凡夫了。换一句话说，凡夫跟佛的差别就在此地。我们凡夫要穿衣吃饭，佛菩萨还是要穿衣吃饭。我们凡夫有我们自己的工作，佛菩萨每一天也做他的工作啊，所以在四相上啊没有两样啊，差别就是境界不相同啊，他有真实的智慧啊，真正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就晓得这两句话虽然在经论里面古大德的著述里头有，而事实上啊绝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啊。说到密宗的寄生成佛，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啊，这个不必我在此地啊多说。而往生不久的黄念祖老居士，我跟他见过面，他也是密宗的传人，他本身是金刚上师，他不骗人，他很老实地告诉我，在这个时代学密的根基已经没有了。那么换一句话说，学密要想在一生当中成就已经找不到了。密宗不能成就啊，禅宗同样的困难。所以佛在大集经里面告诉我们呢，末法时期唯有净土法门，待业往生呢这个容易成就，而且是稳稳当当的成就。我们遵从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就是佛的好学生啊。认真努力地去念佛，依照净土三经一论去修学，将来一定能得殊胜的结果。在过去，在现代，念佛往生有许多不可思议的意象，我们时有所闻呐，这些人实在说都做出明显的榜样给我们看啊。密宗寄生成佛我们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啊。黄念祖老居士也不敢说他寄生成佛，谭旭老法师说的就更好了啊，他老人家活到90多岁才往生的，生前他告诉人，他见过许许多多禅宗的善知识，他见过得禅定的，没有见过开悟的，也就是明心见性的人呢，他没有见过，不但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由此可知，密与禅呢，难呐、啊。 绝不是普通人呢能够成就的。禅宗六祖大师说得很好，他所戒淫的对象叫上上根人。我们自己想一想，自己是不是上上根的根器？什么叫上上根呢？烦恼轻，智慧长。换一句话说，妄想分别执着很少，六根聪利呀，眼一看，耳一听啊，身一接触就通达，就明了，而且没有错误。这样的根性呢，才算是上上根人，你才有缘分，你才有资格接受修学这样的法门。密宗的条件那就更高了。我们在大乘经上看到，密宗说的寄身成佛，这个话也不是假话啊。换一句话说，学佛不学迷也，决定不能成佛。可见的密很重要，密不是秘密，佛法里面没有秘密，凡是有秘密那总不是一段好事啊！为什么呢？不可告人嘛，那还是好事吗？佛法讲的这个密是深密，理太深了，不是浅智，不是小慧之人呢所能够领悟的，所以称它为密，是这么一个意思。那么什么时候啊，这是正式来开始学密呢？在大乘法里面讲啊，八地菩萨啊。那么要问问你现在是几地菩萨了？八地菩萨了，就正式学密了啊。为什么呢？他已经证到不动地了。通常我们讲修行啊，这个修行成佛了，需要经历三大二乘奇迹。这个数字，我们现代人讲天文数字。三大二乘奇迹从什么时候算起呢？啊，给诸位说，不是从我们现在算起啊。也不是从我们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算起，都不算的啊。那从哪一天算起呢？哪一天你破一品无明，见一分真性，从这一天算起啊。由此可知，你要是断见思烦恼，超越六道轮回，证得阿罗汉果，这了不起了，这不算啊。你再能进一步破尘刹无明啊，超越十法界了，还不算，必须更进一步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从这一天开始算起。实际上啊，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那三大乘奇迹是对他们讲的，不是对我们说的，我们没资格。那也就是第一个乘奇迹修满三十个位次啊，是住是行是回向，这是语言教啊。 这个诸位必须要知道啊。第二个生气劫修满七个位次，从初地到七地。第三个生气劫修满三个位次，八地、九地、十地。由此可知，越往上去越艰难了。那么你就想到八地菩萨，他这个修行呢，已经进入第三个阿僧祇劫的初期了，也就是说三大阿僧祇劫是第三个阿僧祇劫才正式修明。哪里是我们的份呢？我们没有份呢。不能说你传你几个咒语，天天持咒，学几个手印，这就叫学密，那是密的形式，密的样子，不是真的。这些常识啊，我们一定要晓得，然后才不会产生错误的观念。那么在国外国内这些年我住的时间比较少，多半的时间呢都在国外，尤其在美国。我们常常听到同学说某一个法师、某一个大德某一个仁波切说他是菩萨再来的说是佛再来的他们来问我问我这个话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实在讲呢，他问错了人了。我怎么会知道呢？我要是知道的话，那我不就成佛了？我要没有成佛，我怎么知道他成佛呢？我不是大菩萨再来的，我怎么晓得他是大菩萨再来的呢？因此这些传说迷惑了广大社会学佛的同修，特别是初学实在讲不但是初学了，连老修啊都被他迷惑了。可是我们虽然不知道他是真的是假的，但是佛在经上有交代，有说明，诸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呢，确实是很多这是佛在经上讲过的。尤其是这个众生有极大苦难的时候，诸佛菩萨大慈大悲也应化在世间，与一切大众和光同尘不定是以什么身份。就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里面都有佛菩萨现身的。可是有一个原则，他决定不会暴露身份。如果暴露身份呢，他立刻就要走，他就不会住在这个世界这个我们在历史上都看到的，身份一暴露，大家知道了他就走了，那就是真的。如果说身份暴露了他还不走这就很奇怪了与经教上讲的不相应。 那大概就不是真的了。不是真的就冒充佛菩萨。他为什么冒充呢？无非欺骗众生呢，获得名闻利养。这个是造罪业。我们懂得这些常识，就不至于受骗了。那么我们晓得晚近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化身再来的。你看他老人家一生的行仪，跟一个普通凡俗的人毫无差别。但是看他的修行，看他教化众生，确确实实跟大势至菩萨圆通章里面所讲的原理原则相应。那么他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这个事情啊，是在永世纪里面有一个居士说出来的。这个诸位去看这书你就晓得了。这是大师往生4年前的事情。这个人在当时啊是个初中的学生，没有接触到佛教。他曾经做了个梦，梦到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虽然没有接触过佛教，虽然不相信佛法，这个白衣观音呢，大家都很熟悉。所以做梦梦到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跟他讲，大势至菩萨在上海讲经说法，叫他去听。这哪一个是大势至菩萨呢？就告诉他印光法师是怎么样传出来的。那么他们一家人去见印光法师，把这个事情啊，做梦这个事情告诉印光法师，印光法师把他大骂一顿，妖言惑众，以后决定不准说，再说了你就不要到我们来，吓得他不敢讲。到4年之后，印光大师往生了，他才把这个事情公布出来。所以真正是再来人，决定不会暴露身份。暴露身份不走的，决定有问题。那印光法师是人家说的，他是一口否认。绝不承认这个事实。哪里会是自己称是什么佛菩萨再来的？这个是的确是有问题。我们要小心谨慎的来应付。那么其次是社会上普遍的流行拜拜的习惯。在台湾，过去在中国的南方，一般人选择着初一十五都去赶庙会。那么他的目的都是在祈福，求健康长寿，升官发财，目的在此地。这些事这些礼我们平常在讲经里面都说的很多，有没有效果呢？给诸位说没有效果，绝对不是你去拜拜就真正能够消灾得福了，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啊。我们一定要懂得因果的道理。灾难有灾难的因缘，福德有福德的因缘。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然后种善因， 一定能够得善果，远离一切的恶因，你就不会遇到灾难。因缘果报是真理呀，我们要相信它。世间人，特别是现在开发中的国家，人民生活富裕了，富裕之后就增长贪嗔痴。头一条啊，就要求长生啊，求不老啊。那古代秦始皇、汉武帝求长生不老，现在这个民间呢，也都个个求长生不老了。能求得到吗？秦始皇也死了，汉武帝也死了。我们要相信啊，生必定要死啊，谁能逃得过这一关呢？啊，于是乎，这个社会上啊，看相、算命、看风水的，哦，这个生意就特别的兴隆了。命相、风水有没有呢？确实是有的啊，命相是素，风水是居住的环境，人没有定功，没有智慧，心随境转，所以居住的环境啊，影响他的情绪，影响他的心态，这是居住环境不能不重视，不能不选择，这叫做风水。而风水的好坏并没有一定啊，家住在这个地方对他很好，一住在那个地方未必恰当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居住环境是因人而异啊，它不是固定的。所以谚语里头有说，富人居富地，富地富人居，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如果你真正有福报，你住的这个地方呢，本来风水不好，它自然会变好。境随心转，这是佛所讲的，这个话是真的。境就是风水，是居住环境，随着心转。那么我们本着这个原理原则来看今天我们地球的环境啊，我们居住的大环境，现在人心贪嗔痴慢加速度的在增长，把我们这个大环境原来是美好的环境啊，现在把这个环境破坏了啊，这个不就是风水随着人心转吗？大环境如此，小环境也不例外嘛。明白这个道理，那就像过去金山活佛所说的，啊，金山活佛是俗称的，啊，他是民国初年，啊，镇江金山寺的妙善法师。这个人在世，他的形象呢，确实有一点像，古代的济公长老， 那个样子，啊，也是表现得疯疯癫癫。实在讲，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真正是如来所也。啊，他曾经有一段呢，讲到这个算命的事情，啊，他说得很好。算命的先生连他自己的命都不知道，他怎么能知道别人的命呢？啊，他搞算命这个行业，他是要赚钱生活，他哪里能算得准呢？他说算命呢，算得最准确的那是谁呢？释迦牟尼佛，那是最高明的，算得最准的。到最后他下个结论说，劝人呢，不要相信命，要相信业。为什么呢？命是业造的，也就是劝人要不做恶业，多做善业，你的命就好了。你想是继续不断还造恶，还搞损人利己的事情，希望自己的命好，哪有这个道理呢？啊，绝对没有这个道理。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醒同学们呐，损人绝对不利己。啊，你只要冷静地去观察，你看过去，看历史上，你看看现代这些社会，凡是造损人利己的事情，最后都是一败涂地。啊，这个在佛法讲，这叫现世报啊。而来世的果报必定在三途，这又何苦呢？真正利己就是利人，你能够利益众生呢，愈多，对你自己的自利也就越大。所以聪明人，有智慧的人，真正求自利的人，自利的方法就是全心全力的利益众生，利益社会，这是真理呀。事出世间圣贤常常这样教导我们，我们应当好好的去思维，去体会，然后你就会接受，就会依教奉行。所以妙善法师讲，我们要相信业，不要去考虑命运的问题。那么换句话说，需不需要看相算？不需要啊。需不需要看风水？不需要啊。如果你居住的环境，你觉得这样很好，那这就是好风水，那对你就很适合啊。你居住的环境很欢喜啊，那床铺这个摆放，柜子这个摆放，桌子摆得很欢喜啊，你觉得很自在啊，对你就是好风水。如果你请一个看风水先生啊，他叫你摆哪里你就摆哪里，你的命运就受别人摆布啊，受别人控制啊，你好可怜呐，你好愚痴啊。虽然你有财富，有地位，有富贵，你这个愚痴任凭别人愚弄，这就是佛在经上讲的可怜悯者。什么人可怜悯者？受人摆布的人是最可怜的人。佛教人 是教人顶天立地，教人自作主宰，不要听人摆布啊。所以这些陋习、这些迷信一定要破除。你要明了真理，了解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多读圣贤书，对你决定有好处。圣贤书多半是古时候人所写的，古时候用的这个文字，我们今天称之为文言文。现在学校教育使用的是白话文，于是这个文字就产生了障碍。但是诸位要晓得，这个障碍不大，很容易突破。文言文是我们中国老祖宗啊高度智慧的发明，古圣先贤他们在想如何将他们的智慧，将他们人生当中的经验传给后人做参考，这是一桩大事。用什么方法传？这个方法是大的工程啊！这才想到这个，发明了文言文。为什么想到这种方法呢？因为他知道，言语会随着时代变的，会随着地区变的。如果用一般这个言语，用这东西这些来方式来记载，传个几十年、几百年后人呢，就看不懂了。正如同现在的西方，古典的东西是拉丁文写的，现在只有极少数的专家还在那里摸索。绝大多数的人呢不得受用，这个可惜啊！我们中国这个古圣先贤呢，他们聪明，把这个语跟文分开，语言随你怎么变法，文决定不变，这一招就对了。所以我们今天你要能稍稍懂得文言文，你读《论语》就跟孔老夫子对面谈话没有两样啊！孔老夫子去我们2500年了，2500年这个传递没有改变呢。这是文言文的好处啊，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找不到的。我们祖先对我们后代的恩泽多么大，我们应当感恩戴德。感恩具体的表现就是要学文言文。文言文学习难不难呢？不难。诸位如果到故宫博物院或者到大的图书馆，你去找，到民国初年小学生的作文，大概还有模范作文呢，这些本子，这些东西我过去都看过，还是现状书，小学生写的文章，文言文。 啊，他们的年龄不过八九岁而已啊，可见这个东西不难嘛。八九岁十来岁就写出很漂亮的文言，过去我在台中求学，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教导我们要学经要，文言文不能不学习啊，学习文言文方法就是背诵，现在人一听到背诵就吓到了，他不知道背诵是学习的基本，并不困难啊，你一个星期背一篇古文有什么困难呢？你花上一年的功夫能够熟背50篇古文，你阅读文言文的基础啊就具备了。一年的时间啊，一个月念一篇啊，你去选《古文观止》，在《古文观止》里面选个50篇。能够熟背100篇古文的，他就有能力写文言文。所以从前八九岁的小孩他念的文言文呢大概不止100篇，所以他能写得很好，这有什么困难呢？这是我们中国固有文化里面的特色，无比的殊胜的，我们千万不能够疏忽啊！你看你把这一关突破了你可以读文言文，你可以写文言文，这个四库全书啊，这个文化的遗产啊，文言文是一把钥匙啊，你拿到这个钥匙，这个文化遗产你就接受了，你就得到受用了，智慧的宝库啊，经验的渊源啊，佛经的文字比古文要浅显的多了啊，这是当年已经的这些大师总是讲把佛法能够普遍的宣扬，让一切大众啊都很容易明了接受，所以用啊最浅显的文字，也可以说是当时的白话文啊，所以佛经我们看起来更容易啊，不感觉的困难啊，这在文学里的称佛经这种文字称作变文。我们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对于这个中国古典的文化要留意啊，文言文要特别注重，最重要的是要教你的子弟啊，儿童好教啊，虽然现在学校里面不念了，你在家里头帮助他啊，帮助他了学习古文，背诵古文啊，你能够带领着他，他能够背个100篇200篇，将来一生受用无穷，然后他才知道父母对他的爱护，父母对他的好处啊，他现在虽然不知道，将来一生感激不尽啊，这是真话。所以我在国外常常劝勉我们学佛的同修，最好用无量寿经呢教诫子弟，把无量寿经当古文来读啊。其实无量寿经的文字 虽然是文言文，是最浅显的文言文啊，也可以说是最白的文言文啊。它里面一共有48品，也就是48章啊。过去李老师要求我们要熟读50篇，那这48篇呢，大概就差不多了啊。所以我说，让小朋友熟读这一部经，一句有4德啊。第一，他在海外，他不会把中国的言语忘记啊，他天天要念嘛。第二呢，他认识中国字啊，不会把中国文字忘记。第三呢，他学习了浅显的文言文啊。第四呢，同时他也学到佛法，所以一举4德了啊。我们如果真的是爱护子弟，应当啊要这样去做。这一点呢，非常非常重要啊，千万不能够疏忽。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一般大众对于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有许多误会。念佛的人当然对于佛所讲的决定不怀疑，佛叫人不妄语，妄语是佛家的大戒，佛怎么会妄语呢？佛讲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是真实的，特别是我们现在科技发达，发现到这个太虚空当中无量的星球啊，现在也常常听到啊，有外星人，啊，外太空人，这个说法是越来越多了。我们这个地球有人住，难道别的星球没有人住吗？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另外一个星球呢？都很有可能呐。这是我们用最浅显的科学来推测，它决定不是假的。如果再用高深一层的科技来说明，那我们就更容易理解了。科学家现在证实空间呢是多维次的。我们讲3度空间4度空间，我们现在是居住在3度空间里面的。4度空间的人，我们看起来那就像神仙一样啊。科学家证实至少有11度空间。这个说法呢很有趣味，很像我们佛法里面讲的十法界啊。由此可知啊，佛家讲的这个十法界实在就是时空维次不相同啊。越是高维次的那个境界生活环境呢，就格外的殊胜。我们讲的说他活的生活的空间呢就越大啊，到最高的维次究竟圆满的，他的活动空间是净虚空变法界。科学家发现了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怎么形成的呢？他并不晓得，如何突破他也不知道啊。但是在佛经里面讲得很透彻，设法界怎么形成的， 妄想、分别、执着形成的。如何去突破呢？用禅定的功夫，把这个无限度的空间重重突破，然后你才见到整个宇宙人生的真相，那叫一真法界。这个与科学家所发现的，与他们所说的相应，能讲得通啊。那么净宗法门里面又有所谓的往生，也有人问我，古大伯所讲的生则决定生，去则时不去，那到底有没有往生啊？生则决定生，去则时不去，为什么时不去呢？你并没有离开这个法界嘛。为什么说生则决定生呢？你的时空转变了。假如这段事你还是模糊不清楚，我们可以用电视来做比喻。电视的荧幕就那么大啊，那个荧幕里面这边是台湾，那边是美国，你看到这个人递了包上飞机飞到美国了啊，真的离开了那个地方，美国警戒线前了啊，到美国去了没去了啊，决定去了，有没有离开荧幕？没有啊。那么换一句话说，频道的转换呢，我们现在这个频道是娑婆世界，是这个地球啊。频道一转换呢，就转换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国度了。还在这个画面上，还在这个法界里面。所以从一真法界来讲呢，没有来去。啊，从这个往生来讲呢，那频道的转换那是真的，那不是假的。这个十法界就是十个不同的频道啊，虽然不同频道都在这个法界里面，也就是都在这一个一块荧幕之中，没有离开这个荧幕。诸位从这个比喻去体会呀，你对于这个事实真相多少能够理解一些啊，然后才知道我们要不要求生净土？决定要求生。唯有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才能够突破无限的时空维次。这个是科学家一直到今天没有办法突破的。他们晓得，如果能够进入到四度空间、五度空间，就能够回到过去，又能够进到未来。这是事实。那么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他们的维次跟我们就不一样。在他们那个境界里面，他们知道过去，他们也知道未来。他们可以化身在过去世，也可以应身到未来世，真的得大自在了。所以佛经里面所说的种种境界，逐渐逐渐呢，被现代科学所证实了。科学家了解这些事情啊，事实真相，但是不知道其所以然，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能够突破，能够进入这个境界。但是佛法呢，就高明了。佛法明了其所以然，也知道用什么方法去突破。所以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是肯定了。那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消极呢？不是消极。你要说他消极，说他是逃避现实，那就完全错了。这是浅见了。 《无量寿经》，佛特别说明，这个经非是小乘呐、啊，这不是小乘经啊，它大乘经啊，不但是大乘，大乘当中的大乘，一乘当中的一乘，究竟了义的经典，所以才被十方一切诸佛赞叹，一切诸佛宣扬啊。这是事实的真相。那你是逃避现实呢？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去享乐的。如果你还有享乐这个念头，这个妄想，西方世界你去不了的。西方世界去的条件是心净则途径。念佛是一种方法了，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才能往生。标准是什么？标准是心清净啊，用念佛的方法修清净心，清净心得到了，这才有能力有资格往生净土。如果清净心得不到啊，妄想分别执着依然存在，你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没用处啊，正是古人所说的喊破喉咙也枉然啊。为什么呢？就好像那个念书的人一样，学生念书很用功，拼命念书，一考试都不及格，那有什么用处呢？所以要讲求啊成绩，要讲求实效啊。这个实效啊，弥陀经上的标准是一心不乱啊。我们用什么方法达到一心不乱呢？用智持名号的方法啊，这是弥陀经跟无量寿经都提倡智持名号啊，用这个方法达到一心不乱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求学啊，那个地方是学校啊，到那个地方去完成学业，到那个地方去做佛，真的是成佛了。成佛是成就究竟圆满的智慧啊，学到一生的本事，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然后你才能够在净虚空变法界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这就讲佛度众生，度众生就是帮助一切众生，帮助这些众生破迷开悟，帮助这些众生呢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这就非常有意义了，这个就真正有价值了，这一生就没有白过，这一生呢就过得非常充实啊。充实价值达到真正的圆满，一定要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啊，这个话绝对不是骗人的啊，是一切诸佛了肺腑之言呐 无比的真诚恳切来劝导我。佛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呢？什么也没有啊，不需要我们恭敬他，也不需要我们供养他了，没有条件的，无条件的，那个话是真话了，不是假话啊。凡是说假话欺骗人的，他总有目的，总有企图。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没有任何企图，没有任何条件， 这句句是实话。好，今天讲到这个地方，时间也差不多了啊，谢谢。